事實上是的，人生裏面到某個時段有些要畫上句號的。我在過去裏面有些很愉悅的事找住不放，又或者有些很傷痛的事很難去即遺忘，但到你走到某個階段的時候，你都嘗試為這些事情畫一個句號，免得它拖住你的腳，因為今天才屬於你的，今天才屬於你的。第二呢，就很多謝我太太呢，就是師母呢，就最近幫我掃了一本書《天堂與地獄》，是我找了很久的書來的，就是斯維登堡呢，在300年前一個同牛頓齊名的科學家，但他有一個很神秘經歷之後呢，他用了超過10年的時間呢去操練靈魂出竅，連科學都不去研究了。他之後呢就寫了18本書，而這一本呢是最深也是最賣得的一本書，好多謝我太太。在書裏面呢，其中有一個主題就講到，有很多人他從來沒想過，原來人死不是如燈滅，死之後呢，而死而有之的時候，當天使講給他聽，你是死而有之，你已經死了，你的肉身已經在塵世上。那他很愕然，很 shock， 那怎麼辦呢？他要去嘗試去適應沒有一個身軀，得回一個靈魂又未曾復活的這個的居間狀態是怎樣呢？那我們很難去理解的，但事實上這一類的人是很多是很多是很多。今天講第二局了，在耶穌特別講這個例子裡面呢，之前就是因為那班法利賽人呢，就嫌棄耶穌所講的說話，就是取笑耶穌，你一個窮夫子，耶穌是一個夫子，但是呢過嫌他窮，因為法利賽人很有錢，而且很懂得把握當時的際遇和機會呢，總之叫做都很多油水。所以當耶穌責備他們貪愛錢財的時候，咁耶穌呢就俾佢哋硬一嘢，就係話呢啲窮鬼嚟嘅啫咁樣。咁耶穌就講咗呢一個財主與拉撒路嘅故事啦。上兩次嘅分題呢，我哋重溫一次。第一點就係講咗啦，人死唔係如燈滅。第二就係物以類聚，自然歸類。你嘅心係喜愛真理，喜愛光明嘅。當有一日我哋呢個身軀要放低扭爛嘅時候，你的生命的質地就好自然能夠近光，但當你是一個很討厭光，是喜歡很即鼠屎狗偷啊，偷偷摸摸啊，喜歡陰暗的生活，那你死之後你又不喜歡光，那你又會遠離上帝，而那個呢極有可能就是形成陰間，現在這個居間狀態，陰間這個層次了。而陰間呢不是一個終點站，硫磺火湖才是，所以陰間是一個過渡期來的。第三，人死了之後仍有知覺，我們叫慧格，有知識，有感情，有意志，你仍知你是誰，仍然要感受的。所以財主說叫阿伯拉罕打發拉撒路上回人間，叫他五個兄弟不要下來，因為這裡很苦很痛苦，即是他是有個價值評價，就是落到陰間這一邊是很慘的，叫他不要下來，咁我哋知道呢，陰間財主呢一邊咧係好慘嘅，所以佢係有知識、有感情，甚至有判斷，並且可以發出一個建議俾佢嘅祖宗阿伯拉罕，可以發出個建議嘅，即係顯示人係仍然死之後係有位格。第四係有維度，維度就係講到我哋每個人都有個小宇宙，上次咁樣學生講咩啊？阿基米德係嘛？即是裏面都有一個點，你這個點就會形成一個小宇宙在你的世界裏面，靈界實在太奇妙了，我們仍有一個維度空間，有上有下，有左有右，靈界裏面一樣有，雖然沒有物質在承托住你，你仍有一個維度的感覺。並且很不幸，第二件事就是沒有秘密的，偷慣夜的人，作奸犯科的人，喜歡在心裏面行鬼詐的人，喜歡，想一些鬼計，即用陰謀的人，死了之後當他以為啲人睇唔到佢嘅陰謀，咁佢好慘啦！一動鬼計嘅時候，人哋全部睇穿佢，係冇秘密嘅。第五就係上集最後一題，就係得救與貧賤富貴無關。上天堂落地獄唔係因為你生前富貴，所以死後閉翳。生前閉翳就死後富貴，絕對無關，係在乎我哋嘅心態。好啦，今日去到下集第二局啦。 先介紹個人物，林姐，嘟，係啦，哈佛大學神經科嘅一個頂尖兒嘅教授，佢本身係一個醫生嚟㗎，但佢有一次咧神經腦炎啊，仲係急性嗰只，喺醫院度昏迷咗七日，係昏死咗七日。喺七日裏面咧，醫生都覺得佢冇得救㗎啦，啊，即係用一啲維生儀器咧，就吊住佢條命，睇下點樣即係整死佢嘅啫。點解就七日之後咧，佢竟然翻生？喺昏死裏面咧，慢慢復甦，變咗康復，所以係一個醫學界裏面一個好奇特嘅 case 啊！即係佢唔係有醫藥幫佢，而係自己甦醒嘅。但係佢醒咗之後咧，佢話經歷一個七日裏面嘅天堂之旅啊，就寫咗一本書，接受訪問同埋寫一本書啊。啊，呢個訪問啦，寫一本書。佢成個人嘅人生經過呢一次天堂之旅之後咧，完全扭轉曬。他以往以為人只是 physically 即是得啲物理嘅，得啲物質嘅啫。但他經歷過呢一次七日天堂之旅之後，成個人扭轉曬。他話彷彿仲見到喺天堂裏面有啲好漂亮嘅生命，一組嘅生命咧，劃天而過，好似嗰啲排隊咧飛天嗰啲咁嘅天使群咁樣。咁見過啲私人飛機喺天度坐飛機咧，咪噴啲煙嘅，專登噴啲咩畫條好長嗰啲線，有啲寫英文，有啲寫中文嘅。他說天堂裏面呢見到一組這樣的榮美的天使啊，或者榮美的生命啊，一組這樣排列咁飛在靈界裏面閃完之後呢，有些很靚的閃光在後面的尾巴，他見得很清晰很清楚，印象很深刻。所以當他翻生之後被訪問和寫一本書，跟個同事講，最重要就是他整個人的人生態度大部分扭轉了，這個才最重要。他以前覺得只是看今生，現在他相信來世才是真正生命的開始。好，今天下集第六個講題，16:27-30，就是台主的話，財主他跟他的祖先阿伯拉罕說，既是這樣，就是提過他的建議了，求你打發拉撒路去我家，去我父家，就是爸爸家。這個是父系社會裏面的一個稱呼。你看到財主仍然是吩咐慣人做事的，在之前24節他又怎樣吩咐呢？就喊着说，我祖阿伯拉罕啊，咁就叫拉撒路嚟攞啲水嚟沾沾我个舌头，咁样又系吩咐嘅，死之后都吩咐惯咗嘅，即系话你生前嘅习惯系死后仲喺度嘅，死火咯，如果系，阿四，冇阿四喺度，点算好啊？得你一个人啊，冇阿四帮你噶啦，已经喺呢一度又系啦，佢同样都系好似吩咐。建議得嚟，好似命令佢個祖先阿伯拉罕上去陽間，即吩咐拉撒路上去陽間，叫佢五個兄弟唔好落嚟。喺呢一度咧，你要發現阿伯拉罕冇話唔得喎，你留意下佢嗰個語氣，佢只係話冇用嘅啫喎，唉冇用嘅，佢冇話唔得啊。即是说死人是可以复活的。还有第二个方，这个财主他是说阿伯拉罕那边可以，没说我这边可以。即是说在这个阴间里面分二人的阴间和我人的阴间，二人的阴间似乎好像多一些福利的，而我人阴间这边很多限制的，限制多到这个地步，他要向那边求助的。我哋讲呢一度就算啦，因为太细致嘅嘢咧，我就唔适宜喺呢度讲，因为唔知道就唔好讲咁多啦。即系讲俾你听，喺呢个阴间里边分二人嘅阴间同埋恶人嘅阴间，而恶人阴间佢嘅限制又多过二人嘅阴间，恶人嘅阴间咧就向二人嘅阴间求助，可唔可以揾呢一啲人上翻去死人复活，叫佢哋唔好落嚟我呢边？呢边好惨啊！场面就咁样啦，所以死人可以翻生。在历世历代里面，由旧约去到新约，到今时今日，仍然有很多死人翻生的经历。所以死人翻生，我又尝试又将它分开第六个讲题里面。林姐，唔该。在你的录书里面也有讲噶啦，就是两类三组。 边两类边三组呢？记唔到唔紧要，睇翻你个 notes， 今日个 notes 好齐整啊！第一类嘅翻生咧，佢系真系用翻生咧，佢系会再死过嘅。啊，无论你系曾经耶稣叫马大、马利亚佢个细佬拉撒路复活嗰个拉撒路死咗四日，臭咗噶啦，翻生，佢但系佢又都会再死嘅。啊，呢个叫做翻生 ，OK。咁第二类咧就即系复活啦，叫做即系佢个身体有个质地咧，好似耶稣基督呢个质地咁样，呢、这个复活咧系唔会再死过嘅。唔会再死过嘅，嗰、那个就叫复活。我上次将翻生同埋复活咧分咗两类，点解三种啊？原来咧喺第二类呢个复活里面咧，有啲系复活得生命，有啲系复活掟落去硫磺火湖嘅。凡喺生命册里面冇名嗰啲复活，都有咁嘅肉身质地，系唔会再死嘅呢一个变化咗质地，都会复活嘅，但系会掟落去硫磺火湖。咁硫磺火湖系乜嘢质地嘅次元呢？唔知嘅，圣经冇好具体讲到底硫磺火湖系乜水，系咪系咩质地，系咪神创造，完全冇提过嘅，只系话会有个终极站，就系硫磺火湖啫。呢本书有少少 hints 啊，佢话所谓硫磺同火湖咧，全部系一啲symbolic， 即係啲象徵性嘅形容，火呢就顯示緊佢哋嘅罪孽，佢哋嘅生命嗰種嘅質地，因為邪惡，因為犯罪而顯身出嚟，好似火一樣咁樣令人受痛苦，係用呢一個咁樣嘅去形容。所以硫磺火湖會唔會就好似我所形容嘅陰間嗰個質地一樣，或者地獄嘅質地一樣，係因為人嘅醜陋生命而形成一種咁樣嘅痛苦，而嘗試用我哋人世間用火嚟去描述，用嗰啲唔死嘅蟲嚟去形容呢？所以呢個就係象徵性 ，OK， 唔係真係有啲火啊，放啲硫磺落去啊，咁啊醃佢啊咁樣，就唔係一啲物質上呢啲咁嘅名詞，唔係，係一種象徵嘅表達。所以硫磺火湖極有可能就係最後終結，有魔鬼、犯罪天使。所有惡人共業一爐，所以呢就是用硫磺火湖去形容那種的痛苦狀況而已。 OK， 就講到這裡了。希伯來書第9章27節，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社有審判。這個我作為在第6個講題裡面呢這個結論，就算你好像馬土撒拉969歲，我們仍要面對死亡。他用長命過他的祖宗亞當，依然要面對死亡。所以死亡似乎是人的一個人世間在世的一個終點站，而轉而推開到門去到一個永恆的生命線。好像是講到那個哈佛大學的講師說，他說真正的生命原來死了之後才開始的，死了之後才開始的、那這點我們要珍惜。好了，我們跳到第7點了。第七個講題就是神蹟奇事不能夠令生命轉變。我們人呢好像有一個的猜想啊，哇，這個神真的這麼厲害，有沒有神蹟看看，這樣有時我們都會這樣想的。我相信神蹟奇事不會說完全無效的，真的會有些人他因為經歷了神蹟呢，他有些動搖，有些轉變，這個是真的有的。我認為不會好像阿伯拉罕所形容呢，沒有用的這樣。我認為是有些用的。為什麼呢？因為約翰福音裡面講到呢，就是當馬大、馬利亞他的弟弟拉撒路復活之後，是有人因為他的弟弟死了四日而翻生呢，而相信了上帝的，在約翰福音12章。但同時呢，那班法利賽人又想整死他的，很奇怪的，因為在社會上面的政治理由和利益關係，他又想再整死他的。有人因為他這個拉撒路死了四日翻生而被改變，哇，原來死了四日會翻生，這麼神奇的，哇，上帝很厲害，上帝很真的。但同時都有一班法利賽人呢，哇，那個人死了翻生這麼厲害，還是耶穌叫他復活的，整死他，整死耶穌。用一種行政手、政治手段呢去處理這些神蹟。那你見到人心 係冇複雜啦。當你同人哋講到牙血都飆埋，哇！上帝好勁噶，有幾勁啊？試下上帝出去睇下，養養。即係人心係好複雜嘅。翻入到咧，有時你經歷過一個神蹟都好啦，仲冇啊？我想再經歷喎，係嘛？當你信心動搖嗰陣時候，神啊，俾個神蹟我睇下，人類好複雜嘅。但喺呢一度咧，你要見到亞伯拉罕，佢係講到摩西同埋先知嘅説話，又再講到係耶穌講呢個例子嘅時候，話亞伯拉罕佢引述有摩西同埋先知嘅話佢要聽，咁即係話呢個陰間嘅故事咧，唔會喺摩西之前發生嘅。一定是摩西之後發生的，並且還是有先知出現的時段。對於法利賽人和當時耶穌那班人來說，他們會很熟悉，除非他們是撒都該黨派的人，因為撒都該黨派的人，他們只是持守摩西五經而已，他們是傳統的保守派，死念著摩西五經，其他人都不理的。但是呢度耶稣佢好清楚讲到，有摩西同埋有先知嘅话佢哋要听，所以唔单止摩西五经，先知嘅说话都好重要。即系以当时嚟讲，呢、这个就系耶稣佢要 confirm 又肯定嘅，就系唔单止摩西嘅说话，先知嘅说话我哋都要听嘅。系讲啲乜嘢呢？原来先知嘅说话就系将摩西五经同埋上帝嘅心意展示出嚟，讲俾人听，我哋要悔改，并且打出个出路。上帝俾我哋有个出路，我哋必须要悔改得嚟，行翻呢个正路。呢个系先知佢嘅教训嘅重点。但可惜咧，人嘅心系因为复杂嘅缘故，佢以为睇神迹，即系传统嘅摩西带领埃及人，以色列人出埃及嗰阵时候，有好多嘅神迹，因为啲神迹太过劲啊，太过磅礴啊。你谂下。除了在埃及裏面可以行十災，一出來的時候日頭有雲柱，夜晚這個雲柱又會發光變成火柱，還有每天都有瑪拿在天空跌下來，夜是有得吃，夜是有得吃，沒水喝嗎？一波球石吩咐球石又有水噴出來，鞋呢穿了40年鞋沒穿爛，神都太磅礴，哇厲害啊，有沒有做好得看啊，做乜嘢睇啊？劲啊！做乜嘢睇啊？就系呢一种咁样文化，呢种嘅心态，所以造就到我哋嘅心咧，唔能够去拿捏到上帝喺我哋嘅生命里边咧所发出嚟荣耀嘅光辉同埋真道。其实喺我哋嘅心里边咧，有一种上帝放咗落嚟一种嘅机制。我概括啲形容呢一种叫做原知。就是你的心里面很自然就会知道哪些是对哪些是不对，你会去到你成熟的时候，你会选择一些对又应该放弃一些不对的东西的，这一种的原则。当然客观来讲每一个文化不同，所谓对和不对都有参差，这个不是这个讨论范围里面，在你里面你只可以判断到什么是对什么不对，我指这一样主观性的这种能力。你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一点呢？因为应该第八点是很重要的。当一个人知道应该做而不去做，他是强求神迹，错的。就算行一个天崩地裂的神迹，都不能够令你的心态转变，因为他不是一个生命转化的神迹，他只是想见神迹而已。他的态度没有一个真诚去面对应该做而去做，他是强求神迹或者什么有啲乜嘢？就係想幫自己開後門，不是不能，而是不為。唔係佢冇能力做，而係佢唔想做，所以揾一啲嘅藉口，揾一啲嘅理由，我可以唔做啊咁樣啊。你睇聖經嗰陣時候，特別係福音，你會見到好多人都係嘗試幫自己開後門，揾理由唔使做。喺呢度好清楚嘅第七點就講到。 神迹奇事不能够令人生命转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的心他是选择了不做。譬如有个弟兄，不是，对不起，不是弟兄，有一位男士，他因为交通意外呢就撞到呢就严重受伤啊。咁佢未信耶稣，但我屋企人信咗耶稣嘅，咁啊就 call 咗全家人，又搵咗教会啲人咧，就帮呢、這个男士去祷告。咁祈祷嗰阵时候咧，真系神迹发生喎！呢个弟兄咧度过咗死亡时期，并且好快速康复。但佢康复之后咧，佢点讲咧？咁啱啫，医学昌明啫，咩啫？祈祷，唉，心理作用啫，明唔明啊？连医生都诧异，佢喺可以咁短时间里面喺死亡里面翻转头，并且咁极速康复。我相信有好多人都有呢种经历，或者你听过呢啲 case。但点解呢啲人佢会话咁啱啫？啊，我好彩啫，医学昌明啫。我哋好多呢啲解说，点解呢？其中一个可能性就系、是，当佢接受呢个系耶稣或者你哋帮佢，佢就要悔改噶啦嘛。他就不可以犯罪了嘛，他就不可以贪钱了嘛，他就不可以捞世界了嘛，不信不迟啲先啦。其实隐藏里面呢，其中有呢一种咁样嘅潜台词喺度。啊，呢、這个即係其中一个可能性嘅。所以我要解释到点解呢，一个死咗喺坟墓里面四日翻身嘅拉撒路，呢一班嘅法利赛人竟然想整死佢。竟然想整死佢。因为有政治的利益，利益可以令到人咧，即系我恶向胆边生。我做今日工作里边咧，我听过一个嘅弟兄嘅见证，系好感动噶，所以我想放落嚟。阿 Jason 读完大专之后咧，嗰阵时大专大概系中六中七未毕业，咁咧佢升唔到大学咧，就出嚟揾嘢做。佢做保险经纪，喺做嗰阵时候咧，佢就好搏命、好努力。原因就系原来咧，佢嗰班 team 嘅人咧，个个都系大学毕业。他只是大專啫，在這種比較之下咧，佢有一種嘅挑戰，就係話我雖然係大專，但咧我要做嘅承認額比你哋全部大學生要多，咁你哋睇唔好睇小我啊！咁呢個動機，咁當我哋日以繼夜做嗰陣時候咧，真係好犀利喎！佢即係佢嘅承認額咧，即係比個大學生全部都高喎！啊，佢係用嚟咧去掩蓋佢呢種自卑感。我雖然冇大學學位。但是我做的營業額比大學生全部都高啊，咁樣。有一次他拍拖六年的女朋友跟他講 ,Jason 啊，我跟你分手啊。分手點解啊？我預咗準備結婚㗎喇喎。話你唔使結婚㗎喇，你已經嫁俾你份工。唔係啊，我哋儲錢啊，我哋準備賣樓啊，我哋都排期結婚㗎喇。話 Jason， 你需要嘅唔係我。你需要的是你一份工，於是他女朋友沒有給他選，就主動跟他分了手。突然間他很難過，那拼搏為了什麼呢？那晚又提早上班，不是提早回到家，回到家呢，即是八點鬆一點，挨晚叫提早上班，即是平時真的幾乎不回家，不滯的了。那媽媽見到他很開心，說啊，弟弟你回來了，是啊媽媽，那就早點回來啊。啊！我翻屋企咧，唔係我翻廚房咧，整叮翻熱啲餸俾你食下咁樣。哦，媽咪好啊咁樣。咁當佢應咗媽咪好啊，媽咪咧就擰轉身行去廚房嘅時候，就係呢個動作，你個粒粒喺眼度，嗰啲眼淚幾乎跌出嚟。佢見到個媽咪行路咧慢咗好多，到媽咪喺廚房拎佢出嚟嗰陣時候，近近一望，啲頭髮白咗好多，好似嘛，白咗好多。我突然在心里面有一种很深的哀伤，然后睡觉的时候都睡不着，我为了什么呢？营营役役找到肯定，找到钱，啊，每个月过十皮嘢，对不起，不应该讲那些收入。我女朋友走了，我和我妈生疏了，突然间我的亲情没了，到底我得的多还是失的多？嗰晚舔咗好夜，终于顶唔顺，半夜打我俾佢嘅家姐，佢家姐嫁咗噶啦，又翻香港一间好大嘅教会。个姐姐啊，我想呢个礼拜日咧跟你翻教会。 哇！姐姐喺電話度咧喊咁樣，啊細佬，你終於肯跟我翻教會啦！我幫你祈禱祈咗十年啦，幫佢呢個仔仔祈，幫啲細佬祈禱祈咗十年啦。我哋人生就係咁，就係見到我嘅需要，無論你係驕傲，無論係自卑，見到我嘅需要，不斷去處理呢種我嘅需要嗰陣時候，原來咧。女朋友冇咗，同媽咪相處嘅時間少咗，係賺到錢，就係賺到錢。到底你得嘅多定係失嘅多咧？正如上次我講，窮得只剩下錢，真人真事。所以我好常講到咧，我都引阿 Jason， 唔好意思 Jason 啊，我成日用你做例子。耶穌所講嘅浪子嘅比喻，浪子因為受苦而經過我個爸爸。咁有錢嘅，我呢度食豬哨，因為呢個經過呢個受苦而令到佢回轉。佢回轉冇諗住攞翻即係咁好嘅地位，佢只係希望做翻個仆人啫。但係佢呢個回轉，佢又救咗佢。大衛王佢嘅權力咁顯赫，但當先知拿單指責佢嘅罪嘅時候，佢黯然退後台話：我有罪，喺神面前苦伏認罪。不是因为他是皇帝，不是因为他是王子，或者这个太子仔浪子，因为他知错。阿伯拉罕所强调的就是这个知罪的心。对我们来讲，对我们来讲，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心里面突然间有一种知罪的心，而我们揞住他，这种感觉会越来越钝的。你听我的忠告，我哋嘅良心咧，如果你不断去贿赂佢，你不断唔理会佢咧，佢会越嚟越钝噶。我哋嘅怜悯嘅心一样，如果我哋唔俾佢敏锐嘅，唔一 keep 住俾呢一种嘅敏察去提醒我哋，觉得哇好烦啊，好痛啊，唔好搞我啦咁样，佢会越嚟越钝噶。最后嘅就系你俾火烧而冇知觉，吃亏嘅系自己。我有一次咧。在09年12月尾去到小欖，即是輝哥阿家輝在那裡做事煮飯那裡，去探人的時候，突然間有個60歲的 uncle 一跳跳出來接住我，牧師不要走前，我說他傻的，小欖很多傻的嘛，牧師不要走前，我說什麼事啊，我說早輪在我們宗教班裡面有個牧師講完有一個故事，那個故事是什麼故事呢？耶稣医治一个天，唔系医治一个瞎子啊！听完之后咧，我好感动。我觉得咧，耶稣好真实，所以咧，我唔信佛教啦。我想信耶稣，但系等咗好耐都唔见我牧师上嚟。今日我见到你啦，牧师冇想住，但我信耶稣。一个60岁嘅阿伯，等咗好耐。又聽一個故事，耶穌醫治瞎子，而心中受感動，他覺得耶穌真的可以幫到他，所以好似期待緊有第二個牧師出現帶他信耶穌，等了很久。然後阿肥媽嚟咗，阿肥媽係轉咗話題。我哋每個人都好似呢一個黃國傑一樣，要把握啲好重要嘅時機，唔好只係時機，只係揾錢。不要成為一個賺錢的機會主義者，生命的機會主義者是比這一切更加重要，因為死之後的生命才是真真正正的開始。好，最後一點了，機會只在生存時。第27節那裡講財主的話，祖宗啊，他打發拉撒路去我家啦，我仲有五個弟兄，我唔知阿哥定係細佬，叫佢哋唔好嚟呢一度啦。第28節，免得他們也來這痛苦嘅地方，即係佢已經預計到呢五個兄弟死之後咁，好都冇乜好結果嘅，大家同樣作惡嘅。所以趁他们还有生之年，有生之年不要来这里，因为他们死得了，很惨啊。这里机会只在生存时，有很多在死里面复活的人，即是翻生的人，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是信耶稣，乜都冇嚟得件事。最后我要相信你，赦免我，拯救我，死都唔会翻嗰度噶啦。好多翻生嘅人第一件事就系信耶稣。机会只在生存时，所以财主佢知道佢自己已经冇太多限制，冇得变。但佢仲有五个兄弟未死嘅，佢可能一死之后再落翻我呢一度噶，死得噶啦佢就。所以我最终阿伯拉罕啊，可唔可以叫死人翻生上去警告佢哋，唔好落嚟呢一度啊，好惨噶。因为机会只在生存时。这个可能是财主一生人还在地狱里面发出来的一个呼求，可能他人生一生人呢，即是没人做过怜悯的事，没人动过怜恤，但死后他是为自己的兄弟去祷告。这个呼求竟然在阴间里面发出来，是不是令人很哀伤？是不是人真的不见棺材不流泪呢？不到死亡一刻都不懂得把握生命的机遇呢？似乎人性真的是这样。上帝都好像回应了这个财主在阴间的呼吁，由古至今不断都有很多人翻生，有很多人做见证，有很多人复活，死后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死是仍然死而有之，死是有光明有黑暗的，黑暗的地方是很痛苦，你不要去的。很多人都会告诉你听阴间的故事，不是由我讲，是由这些人亲身讲法。上帝真的听到财主的呼求，无论在哪个时代，他不断地给到人很多的机会，这个是上帝的怜悯。但假如机会只在生存时的时候，我们又怎样在今天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把握呢？在早几年我即没牧会的时候，我礼拜日不用经常去监狱，我就周围教会都去听到，去到一间有一千人的教会，是福音派教会，听到一个这样的故事。牧师他这样说，在美国呢有一个记者就访问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很特别，爸爸呢经常坐监，出来没事做拿综援，跟着又凡事又坐监，坐监出来呢又没事做又拿综援，凡事又坐监，一生人就是这样坐监出来拿综援又坐监。他有两个仔仔，大仔呢就好像爸爸那样的游手好闲，凡事坐监，游手好闲，凡事坐监。但第二仔呢，得两个仔，第二仔呢完全不同的，很勤奋读书，有一个很健康的家庭，在社会里面做很多公益事件，还经常进修，所以勾起了记者的兴趣，就专登访问这个家庭。怎样访问第一句是说什么呢？这两兄弟第一句说话就是说，我有个这样的爸爸，我可以选吗？有没得选？从原生家庭的理论好像很难选，你有这样的老豆，在这种家庭文化之下你有得选吗？阿爸成日坐监都不照顾家，都不教过我，我自然是这样的，我都选吗？所以大仔就好像阿爸了。但是小仔同时都是讲这个说话，我有得选吗？我爸是这样成日坐监，怎么好像他这样坐监？我爸成日失业，怎么我又失业？我成日犯事伤害人，怎么我又伤害人？我有得选吗？所以他就揀不像阿爸了。到底我們有得揀還是沒得揀？人的自由意志威力在於此。記得我以前講個例子，就是講到有一個露宿者，上帝給他三分，他只是盡用三分，上帝完全收貨，因為我只是給他三分，他做完三分。他在一個破損的家庭出生，經常被人扔來扔到人球一樣，到他大之後自己寧願睡覺都不去這些地方執紙皮。有一次有人送了一張單張給他，就透過這個簡單的單張信了耶穌，於是黑到的錢他就抽小錢出來，就是賣單張， 即係派俾人，因為佢係因為信又收個單張而信耶穌，所以都覺得要派單張俾人，個心裏面有觸動要去做呢個動作。因為細個經常俾人蝦，所以見到啲貓狗細細只嗰陣時候，想一腳窩落去嗰陣時候，就諗起要忍，唔好傷害佢。我都俾人傷害過啦，唔好傷害佢。用佢最有限嘅意志忍住自己只腳，唔好窩落只狗同埋貓度。最後佢喺街頭猝死，神就話：我俾佢三分，佢做盡三分。我哋有得揀。喺度我要讲第二个呢度冇讲嘅课题，就系操练我哋嘅第二天性。可能我哋细个喺我哋原生家庭里面咧，就系讲钱嘅啫，系嘛？唔系讲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每个家庭嘅文化都唔同，有啲系讲冷血无情，有啲系讲你有你，我有我，啊，你还你，我还我。每个家庭文化都唔同，所以我哋唔好期望我哋个家庭俾一个好完整、好丰富嘅内容我哋。就好似我只系举嗰个例子嘅细佬咁样，我既系咁，我都拣咩？我哋要咁样嘅咩？系嘛？唔好去犯事，唔好去伤人，我要坐监啊！就系你要选择一样优质嘅嘢，不断去操练，成为你嘅第二天性，唔系父母俾你，唔系原生家庭培养出嚟嘅，系你自己训练翻嚟噶。我个信徒主嗰阵时候咧，啱二十岁。有一次咧，咁大堂宣布咧，就係話有個弟兄佢嘅阿嫂咧結咗婚唔夠一年，差唔多一年啦，突然間發現咗係末期肝癌，28歲女，哇！聽嗰次我裏面好唔舒服，動咗一個好深嘅憐憫。咁佢喺醫院咧，嗰時我喺粉嶺嗰間教會啦，佢咧就喺香港郭亮雄醫院深切治療部，哇！於是嗰時冇電腦嘅，咁我問人咧點去啊咁樣，講完車程我都嘔曬嘴嚇。即系几耐啊？佢话要2.5个半钟啦，单程吓咁远噶，但系我想探佢喎。咁你去定唔去啊？谁知我去咗，来回5个钟头。郭亮雄医院我第一次去就系去5个钟头，第二次去就系肥妈个女女有事嗰阵时候，我探下肥妈个女，又系嗰度，我重游旧地。喺嗰度我学识咗咩叫操练怜悯。不是在乎那5个钟辛不辛苦，而是在乎你肯不肯去做。接下来我会讲几个一连串的例子，你要明白到底我想讲什么。在今年的7月，福州江台茶亭派出所有一个女警叫做吴念，她行必的时候见到街边有个黑衣婆，黑衣真的很厉害，除晒衫，上身衫，赤裸上身喺街度行乞，即系好似我哋见到有啲咧，即系好似有避忌咁样喺个头度，系咁冚个地啊，系咁冚个地，冚到你唔俾钱唔得嘅，系嘛？即系触动你嘅怜悯啊！即系我哋就唔系操练怜悯，而系俾佢触动我哋嘅怜悯，系咁冚个头，系咁中，系咁中，你真系好，即系好似即系唔忍心唔俾钱佢咁样。阿婆就系啦，赤裸上身喺一种寒好寒冻嘅之下，咁你喺度乞钱。咁呢個女警經過嗰陣時候咧，停低行埋個身邊，幫我做一件衫，再行去鋪頭買一杯熱嘢同埋一個麵包，行埋去俾咗阿婆食，先至走。但呢個咁簡單嘅動作就俾人影咗，掟咗上微博，唰一聲有20000多個 fans， 開玩笑，怎麼小小的一個動作？做了少少嘢，有20000嘅 fans， 我想人都做唔少啦，系嘛？点解咁噶？咁啊，太少人做咯。呢个咁普通嘅动作，太少人做咯。个个都唔重要啊嘛，咪冇人做咯。第二个 case， 又系今年嘅5月，有一个喺美国读完书翻去南京嘅一个大学生，我叫佢叫香蕉人啦，叫陆杰森。翻去之後咧，仲有嘢做嗰陣時候咧，突然間喺街度咧，就見到有個黑衣婆，又係阿婆嚟噶，喺度乞食。突然間咧，佢冇嘢喎，見到阿婆喺度乞食，佢就留意咗一陣，冇乜人俾錢佢，於是走去麥當勞， 走咗去 M 字头街，即系快餐店咧，就买个面包，买啲薯条，买杯汽水咧，就走去阿婆嗰度，摆阿婆前边，一人一份坐喺度咁食，食咗十至十五分钟，陪咗阿婆一阵之后，咁佢就走啦。又俾人影咗相喎，第二日有九千个 fans， 开玩笑，咁都有九千个 fans， 有冇搞错啊？因为冇人做咯，就因为冇人做。好似我哋翻嚟教会，咪见到啲垃圾要执啊！我好中意喺街道咧，见到啲行人路有石头咧，我会踢走佢或者搬走佢。我记得有一次咧，我请咗一个菲律宾嘅传道人向我教会讲道咧，佢系跟个德兰修女嘅。德兰修女教佢咧叫十级善行啊，呢样啊，十级善行就喺嗰度学翻嚟。他说你这个善行是要做十步，假如你只是做了九步，第九步之后你没有做呢，人家帮你做了第十步，这个善行一完整了之后，那个功劳是归他，不是归你的。这个原理你试试先问我为什么。在行人路边有个石，或者马路一个大石头，你走过的时候你搬定不搬？好啊，你搬几远呢？我旁边啊，我旁边会不会有车都会撞到啊？好，搬上行人路啊，行人路有人行的喎，咁点啊？搬上行人路嘅旁边啦，嗰度都有人行的喎，会踢到人的喎，咁点啊？拱远啲咯，呢个就是十级善行啦。你目的是不要撞到人啫嘛，唔好撞到车啫嘛，点解唔做得完整啲？冇车嗰阵时候喺马路中心将呢嚿石搬到去离开行人路冇影响人嘅地方放低佢咧？这个就是十级善行。怜恤就是平时我们生活当中很细微的事上面动了慈心，你做定不做，你要选做，做得够不够完整，是不是已经是完整的善行，这个是帮助我们去操练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操练第二天性，特别是怜恤。我们操练给予，操练宽容，这些都是我们要操练的天性。父母未必会俾你嘅，可能你嘅父母根本就可能好现实啊，养大个女又想卖佢出去搵钱嘅，上一代啲人咪而家。好啦，讲完啲正面，讲啲负面嘅。大家熟悉嘅就系阿小月月事件，两岁半嘅小妹妹，俾架车碌一碌，有十八个路人行过见到，视而不见。后来有个执纸皮的阿婆见到，拖她埋一边，做完嘢之后抱她见医生。虽然救唔翻，有两个结果，撞到她那个同埋嗰十八个视而不见的人全部要被定罪。阿婆婆她虽然救唔翻小妹妹，但她动了怜恤，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或许可能连纸皮都不应该执，早啲第一时间送她去医院就救得翻都不出奇，这个不得而知。这个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经常有很多机遇，有很多机会给我们去操练的。我们有没有一个敏锐的心去操练第二天性？因为这个真的可以救我们。好啊，再落结论了，因为时间已经差不多。前几年在明爱医院门口失救事件，再加上有一个好的街坊呢，帮一个被阿妈罚他没穿衫的小妹妹买件衫给她穿，给她阿妈不断骂，这些都是显示着有多东西我们有得选，但选不做。穷人会死，有钱的人会死，有学问的人会死，没有知识的人都会死，健康的人会死，病开的人更加容易死，靓仔会死，靓女会死，有才华的都会死，没有才华的都会死。因为人人都有得死，死后且有审判。金至尊的前老板林世荣突然间猝死，前广东游德分分一教突然间死了，邓光文先生叫学生王子分分一教突然间死。人上天堂落地狱不是因为他贫富，不是因为他有学识有学问，因为他的心没有好好地为自己做好他人生的准备。今天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他的难处就是擘大眼有很多的开支，又要保险费，又要读书费，又要生活费，又要交通费，又要医疗费，乜费乜费，你一擘大眼有好多支出，生活压力好大，竞争又大，这个是今时今日的难处。 但同時在現在這個世代的好處是什麼呢？科技很發達，因為醫療的文明呢，人類很長壽，我們一通過互聯網呢，可以拿到最新的資料，所以你一上網拿呢死人復活的資料呢，一上 internet 一刻大堆資料，很多當然你會篩選，有些騙人的，有些吹水的，有些是真的。你要把握是今日，下次要講到我會講主導文裏面的昨日、今日、明日。今日生存的 BB 比昨日已經死的英雄更加有能力。今日生存的一隻雙絲雀仔比昨日死了的獅子是更加有能力。所以你不要只是回顧過去，你要把握現在。機會只在生存時。在二次大戰的時候，即希特拉那個時代，有一個姊妹，不是有一個女士叫做芭比，不是叫做露巴，不是芭比啊 ，Ruber。她是一個護士嚟嘅，但當德軍咧，即係捉咗佢，將佢啲仔女和老公全部殺死曬之後咧，唔認識佢喎。你因為你認識你自己嘅啫，你唔認識你自己，你要生存。你要生存嘅話，你要問點解我要生存？於是佢祈禱嗰陣時候，就經常問上帝：你要問你自己啊，點解我要生存落去？要問啊！我唔係想你死啊，我係想你生存得有意義啊！你問你自己點解你要生存啊？所以佢一路做護士嗰陣時候，一路問自己：神啊，我啲仔女死曬，我丈夫死咗，點解我仲要生存？求你俾個答案我。到有一日夜晚夜阑人静的时候，听到出面有啲 BB 仔嘅喊声，咁啊出去睇，一睇，哇！原来有一班咧被遗弃咗嘅荷兰小朋友，佢个父母咧就系俾德军咧捉咗去做嘢，捉咗去集中营做嘢，就将嗰啲仔女劈埋一堆，有几十个咁多，就摆到有啲佢哋自生自灭。霎时之间，心里边咧有一种好深嘅触动。點解我還活著呢個問號好似有答案，就是等待呢一日。問題就是做定唔做啦。於是佢一二三五個靜雞雞收埋曬幾十個，你點養佢啊？喺集中營裏面，所以咪要偷嘢食咯。喺裏邊咧要儲啲嘢食咯，就係供養呢一班荷蘭小朋友，養活曬佢哋。到後期咧，佢有52個小朋友咧，俾佢救翻，並且送翻佢哋國家。而50年之後，有一位曾經俾佢救翻嘅小朋友咧，佢咁講：我嘅媽媽生咗我，但 Ruber 佢係俾咗我生命。我哋祈禱。